李强史无前例待习近平出访北韩，很不寻常，难道暗示习出使？普京在生日这一天爆出了一个惊人消息，跟习近平有关，是怎回事呢？若兰兰新的 VVIP 身份被每日邮报爬出，他真是不一般吗？川普将启动叛乱法平两周骚乱，议员揭柯克遇害和中共有关，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8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据世界报和彭博社报道披露，说普京下令对研究科学项目的联邦预算补贴增加到创世纪的水平，普京可能计划继续执政到2036年。这个消息令外界震惊，难道普京也要学习习近平活到150岁？除此之外，欧盟警告普京正在计划和北约爆冲突。10月7号是普京73岁生日，世界报消息说他在庆生日的同时在扩大国家寿命延长计划，目标是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就能够继续执政。法国媒体报道说，普京对和习近平讨论器官移植前景以及活到150岁可能性表示赞同。彭博社则提到了普京和他的助手施瓦辛格在北京一次谈话，施瓦辛格在谈话中提到了可能使人类寿命延长到150岁技术突破。报道说，近年来普京在研究领域科研项目的资助增加了6倍。这项研究由普京的长女邕龙佐娃领导，她除了参与医学项目外，还在国家遗传学领域拥有重要业务。邕龙佐娃还参与管理国家遗传学发展计划，该计划的预算超过10亿欧元。报道说，尽管俄罗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68岁，但普京却好自信计划到最少执政到2036年，届时他将满83岁，长生不老，或者至少长期活跃。先是克里姆林宫未来真正计划，而今日俄罗斯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港台上说，只要普京存在，俄罗斯就存在。川普昨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他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斧，但希望先搞清乌克兰打算怎用，以免事态升级。Axios 的消息说，战斧导弹将从美国购买，并由北约国家支付费用，但是美国官员担心乌克兰拿到导弹后，美国是否能够掌控他们是怎样使用的。乌克兰议会国家安全副主席切尔涅夫发表声明说，乌克兰将首先接受少量战斧导弹，初期不会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美国会观察普京，如果俄罗斯继续拒绝和平协议，美国将逐步增加战斧的打击范围和导弹数量。美国战争研究所称，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多达2000个俄罗斯军事和工业基地可能落入打击范围之内，其中包括位于萨克德无人机工厂和格恩斯战略轰炸机基地。今日欧盟空间和防务事务委员库比纽斯宣布，德国情报部门获得相关证据显示，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正在讨论对北约发动潜在袭击，目前尚不清楚这个是否是讨论，还是在积极准备和北约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外界担心，如果俄罗斯真是愚蠢到和美国和北约直接开战，那他肯定会和中共、北韩甚至可能和伊朗联手，这场战争不会单局限在欧洲。目前乌克兰持续使用无人机在对俄罗斯后方进行攻击，位于西伯利亚西部的工商业城市秋明一家炼油厂10月6号晚上就遭到无人机攻击，而这个是秋明地区首次通报遭乌军无人机袭击事件。这个地方距离乌俄战场前线超过2000公里， 而呢度亦系乌军采取偷袭战术，创低开战后最远嘅一次打击。普京亦想延寿，亦想活到150岁。你觉得呢个系唔系好可怕呢？对此你系点睇嘅呢？请分享你嘅睇法呢？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问乜嘢产品值得信赖。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嗰阵，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我就明白嗰个唔系普通嘅推荐，而系信念嘅背书。譬如健康520嘅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同平衡，怪唔之得受到越嚟越多人嘅关注。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今日10月7号，中共总理李强出访北韩引发关注，而外界认为这个是反常之举。与此同时，赖清德接受美媒专访时说希望有机会见到川普，而台湾正在欧洲推半导体外交，寻求与欧洲多元结盟的同时，欧盟亦跟随川普对中共起手。赖清德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如果有机会与川普总统会面，他将建议川普关注习近平在台海地区进行日益扩大的军演，并在东海、南海扩军，而中共的军事演习已经到印太整个区域，航空母舰跨过第一、二岛链，北海舰队绕行日本，甚至到澳洲。而赖清德亦指出，印太地区面对的不单止是有吞并台湾而已，是如果台湾被吞并之后，中共会更有力量在国际上与美国竞争。赖清德表明，台湾有绝对的决心守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与此同时，台湾的另一大策略就是与欧洲发展战略关系。10月6号，美国费加罗报在登了题为台湾如何静静在欧洲展开半导体外交的报道。报道中说，台湾虽未获欧洲国家正式承认，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有领先地位，这个亦巩固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台湾台积电制造公司在投资日本和美国后，亦在德国设厂，台湾亦在用这个重要地位在欧洲寻求政治结盟多元化。报道说，台湾的半导体飞鸿供应链外交目前在东欧国家特别显著，有些国家对中共政权心存怀疑，较倾向与台湾加强关系，不但激怒了中共，而很多台湾企业已在捷克和波兰发展，而他们亦欢迎台湾。捷克可能作为进入欧洲可靠的门户，现在台湾最希望的就是与欧盟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不过欧盟内部27国对台立场并不一致，但是可以看出欧盟对台湾的立场正在大幅度转变。10月6号，欧洲联盟发言人对中央社指出，联大2758号决议非常简短，只有150字，其中并没有出现台湾一词，并且提议允许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事务。而外界认为欧盟的话罕见地释放了承认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除此之外，欧盟正在公开在经济、技术等领域与台湾合作，而不畏惧中共的刁难于警告。今日10月7号，欧盟效仿川普总统关税策略，宣布对入口钢铁关税提高1倍到50%，并将征收关税前的入口量削减近半。虽然欧盟紧跟美国对北京起手，这个对中共是重磅一击。不过现在外界都将焦点聚焦在中共四中全会上，将于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外界盛传习派和反习派斗争越来越白热化，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9月30号连续刊登了7篇署名钟才文的评论。港媒报道说，连续发表相关评论，目的是在这里统一思想，引导各界认清中共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并提出宏观战略。但有分析认为，这一系列的评论出台是为习近平在四中全会继续连任而造势。不过亦有分析认为，文章是高级黑，在度暗示习近平的经济思想搞烂了经济。值得关注的是，今日中共官媒报道，李强将在10月9号到11号率中共党政代表团出席北韩建党80周年庆祝活动，并对北韩进行正式访问。金正恩刚出席了北京的阅兵式，他希望习近平亦能出席10号举行的北韩阅兵式。但是现在又派李强，外界认为这个是反常之举。日前，每日邮报再次曝光了杨澜澜身份，爬出她的身份和英文名字，而这些信息都显示杨澜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而杨澜澜案在10月17号将再次开庭，届时她必须就所有指控答辩。每日邮报近期找到了杨澜澜的 Instagram 账号，发现她曾在吉井的主厨餐厅用餐，还晒出了价值1000澳元的唐佩里龙香槟。2024年圣诞节前，香奈儿在悉尼歌剧院包了一场芭蕾舞剧《胡桃盒子》的私人演出，并在贝尼朗设宴招待她的大客户及顶级宾客。而23岁的杨澜澜就被列在 VVIP 的名单当中，而其他贵宾都是演员汤姆斯·约斯以及演员雷拉·乔治和菲比·汤金一众人。据《每日邮报》之前报道，杨澜澜住在沃森斯海湾顶层公寓，就价值数百万澳元，车库里边还停住另一辆价值80万澳元的劳斯莱斯鬼魅。据他的邻居介绍，杨澜澜的劳斯莱斯妇女蓝据称全部选配后价值就要150万澳元。而每日邮报报道说，杨澜澜在 Instagram 上的名字自称是新西亚，但在事故发生后，他注销了自己社媒账号。但杨澜澜的 Instagram 都是他疯狂购物和在悉尼顶级餐厅用餐的照片，而他一直都没露过面。9月26号，该案在唐宁中心地方法院提堂时，他的辩护律师科恩透露了一些杨澜澜的个人信息。科恩表示，杨澜澜14岁时来到澳洲读书，但他很少回国，如今已是永久居民。他还说，杨澜澜几乎不出门，并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但一位同杨澜澜同龄的人告诉《每日邮报》，他只知道杨澜澜2021年来到澳洲，在悉尼大学读商科，但他从不真正去上课。这位熟人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圈，亦有很多共同好友，他只在华人圈里面社交，因为他英语很差。这位熟人说，杨澜澜事发前的生活就是每日都是吃高档餐，而他亦经常在香奈儿和路易威登购物，有时会包下整家店为自己服务。而报道称，杨澜澜曾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过皮尔蒙特着名的意大利餐厅、卢米酒吧和餐厅、悉尼中心的韩国餐厅奥尔塔，以及日本店吉井的主厨餐厅。这三家店都在2025年的好料理指南中获评两顶厨师帽。要知道，在吉井的主厨餐厅预订一个座位可能需要等待超过两年时间，但对杨澜澜来讲根本就不是问题。而在过去两个月，杨澜澜每次有人在公众场合时，她都是一身名牌，主要是香奈儿、爱马仕和路易威登。这位熟人表示，杨澜澜获邀参加香奈儿的胡桃盒子演出，是因为她的消费金额足够高。一般来讲， 香奈儿的 VVIP 客户每年在这个品牌消费超过100万澳元，而杨澜澜对高端品牌的热爱延伸到宠物配饰上，她的柴犬旺仔戴着价值990美元的项圈，还有自己的路易威登枕头和爱马仕的毡，每日邮报最新爆料被外界猜测，杨澜澜的身价 VVIP 绝对体现了她的背后不简单。目前杨澜澜没有对这起车祸作出任何评论，亦未亲自出庭，本案将于10月17号再次开庭，届时杨澜澜必须就所有指控进行答辩。昨日10月6号，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参与美国各地犯罪叛乱的人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有必要，他会考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启动叛乱法。川普强调其政府将查明针对联邦执法人员的团体。川普说，美国制定叛乱法是有道理的，如果必须要动这个法的时候，我就会颁布。如果民众被伤害，而法院或州长、市长阻挠我们采取行动，我就会这样做。我要做的就是必须确保民众免于伤害，确保城市安全。叛乱法是总统最广泛的紧急权力之一，他授权总统在国内部署军队以镇压叛乱或者国内暴乱。10月4号，联邦执法人员在芝加哥罗德维尤附近遭10辆神秘汽车围堵和撞击，而这个地区已经持续数日爆发针对 ICE 的暴力抗议活动。而当日稍晚时，川普授权向芝加哥部署数百名国民警卫队成员保护联邦财产和人员安全。10月6号，伊利诺州州长普利兹克指责川普部署国民警卫队是向芝加哥宣战，他联合芝加哥市起诉美国联邦政府，要求法院阻止川普派遣国民警卫队进入地方执法。川普回应说，州长为何不接受免费援助呢？我们必须拯救芝加哥，这个至关重要。今日10月7号，根据德州州长阿伯特的部署，德州300名国民警卫队已经抵达芝加哥，而伊利诺州和俄勒冈州检察长亦誓言将在法庭上和川普对抗到底，而国土安全部长洛姆今日已抵达波特兰 ICE， 并同 ICE 国土安全部和边境巡逻队的高级官员会面。近日不断有 ICE 执法人员遭到伏击，芝加哥街头黑帮拉丁王的一名成员涉嫌透过暗网发布悬赏令$10,000买凶行石。 ICE 执法人员更使局势更加火上浇油，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对此怒批，这个是懦弱的行为，是对法治的战争行为，并誓言美国政府将以全部力量揾出威胁执法人员者。昨日白宫发言人内惠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经在对这个社暴乱背后的金主进行调查，美国财政部部长亦参与其中，而众议员卢纳在 X 平台上发帖文讲，中共和亿万富翁辛格姆和查理柯克遇刺案有关。他说，关于外国是否参与查理柯克案子还存在很多疑问，但是有证据表明中共资助了 FBI 正在调查的一个团队，我们发现了亿万富翁辛格姆有外国资金联系，曾和中国共产党政府合作，并资助了和枪手有联系，目前正在接受 FBI 调查的团队。那你们认为目前在美国发生的这些有组织针对 ICE 行动，是否背后有中共的影子呢？你支不支持川普动用叛乱法采取行动呢？今日的北美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再见。